箴言二十二章第一节，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这个当然讲乍看就是名比利要更好啊，就我们中国人这样讲。那不过我想我们应该还是可以看得深入一点哈。美名，我们假定这美名是真的是从主来的美名，或者是就是名字，怎么讲也是一种你自己经年累月给人的一种印象。因此你这个名是美名，是经年累月因为你这个人使你有一个好的名声。那如果是恶名当然就是不好了，我们这里不谈恶名，是美名。美名是你经年累月下，我们如果说是经年累月下的一切的美善造成的，那也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东西。大财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大财不管是不是你赚的，都是真的像中国人说的身外之物，会随时长翅膀如飞而去的。但如果你经年累月从你生命里活出来的，那就不会飞掉。那所以你自己的生命，真实的生命，那是属你自己的，那比大财要好得多。恩宠强如金银啊，那恩宠和金银又都是身外物喽。恩宠是别人对你的好处，不管是上帝或者是君王对你的好处。那为什么强如金银呢？那如果美名是指你自己的一切的生命，恩宠就是指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他有实权，他有实际的能力，他愿意对你好，那就比无定的钱财要更好了。就是美名和恩宠都是一个人或者神实质所发出来的东西，比财和金银是真的随时在转移，随时在流动，要稳固得多。所以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生命，长期的美好生命，那等于美名，比会转瞬过去的大财好。让我们有从神来的，从神自己生命里出来的那个恩宠，那比金银要好。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好吧，那这个经文就真的是需要我们去思想了。如果只看这个经文，那是什么意思嘛？就是世界上有钱人也有穷人，这都是上帝所做的。然后如果说不仅是上帝所造的，那应该也是他们都会碰在一起，就有钱人跟穷人会住在一起。那这有什么好讲的？这每个人都知道。那我们需要想的就是从圣经里其他地方根据这个经文，我们能不能了解那富户该做什么，穷人该做什么。当富户碰到穷人的时候，富户该怎么样，穷人该怎么样。那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好多好多了，世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耶稣并没有提倡一种制度，或者是均贫主义、共产主义，大家都一样。金钱、美貌、体力、智力，有人就是富，有人就是穷。那我们也要说，金钱、美貌、体力、权力、智力，甚至我们说灵力也放进去吧。那么在世相遇的时候，造成的结果常常就是有的就欺负没有的，有的就看不起没有的，没有的就嫉妒有的，没有的就巴结阿谀那个有的。我想这都现在世相遇有这个情形。那我是觉得世人想要说，那我们就把富户和穷人把它 level 变成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不对的。因为真的我们今天全世界财富现在通通平均，我们假如平均每个人口袋里就是200块钱，就这样。我想再过10分钟就开始不一样了，有人200块钱马上打电动打掉了，有人就在那里可能是买了一只鸡，然后开始养鸡，然后生鸡蛋，然后过2个月变成2000块了。就是你把一切的人的东西都平均了，马上又会不平均，因为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他的个性习惯等等，会叫他把他的生命里面更丰富或更贫穷。那我们在世相遇的时候，当然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最重要就是怎么样把自己处理好啦，让自己生活过得舒服一点。我看不是这样。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所以富户有钱的时候， 先不要说跟穷人相遇是怎么样，当神给你钱的时候，你可不要把钱当作你的希望，当作你的依靠，当作你的快乐。那圣经里很多地方讲我们怎么样像巴拿巴一样，或者说像约伯说他本来是那样子，亚伯拉罕一样，就是你把你的财力、学历、智力、美丽、体力怎么样能够善用跟别人分享，怎么样在用这些的时候不至于把它变成你的偶像，怎么在用这些的时候不至于用这些去挟制别人，不自高自大。那穷人在这些没有的时候，他如何能够跟富人其实是一样的，在仰赖上帝而不是仰赖钱财。各位，有钱的人爱钱，穷人爱钱恐怕不一定下于有钱人哦，甚至可能更多。有钱的人贪财，穷人贪财的程度可能比有钱人还要更多，可能一个乞丐比亿万富翁更贪婪，更爱钱，因为他缺少嘛。所以我不觉得穷人一定就是没有这些贪婪，没有这些毛病，但是我们就希望富户好像比较容易讲，不管是你是知识、体力、地位胜过别人，如何能够很谦卑的给别人，而且分享运用这些，不一定是给，因为有的人实在不能给他钱，他不会用，怎么样来帮助他，然后自己在使用的时候不至于因为钱的好用忘记了依靠上帝，更是钱越好用越要把它当一个奴隶，钱越好用越不要把它当一个主人。那穷人呢？那我想穷人怎么样自己继续仰赖主，而不会悲观绝望、愤世嫉俗，而不会嫉妒，不会苦读，那也都是在没有钱的时候也需要的，就如同有钱有钱的时候不要有骄傲、自大、自满等等。那么他对穷人，他对有钱人态度应该怎么样呢？就如有钱人对穷人的态度也很重要，就是这种富而不骄，穷而无佞，哈，不穷不会去拍马屁，哈。这个，我还是不太能够去想穷人对富人态度，包括丑的人对美的人的态度，学问少的人对学问多的人态度，就是没有的，不管是智力、美丽等等，对那个有的人的态度。不过我想，没有嫉妒是绝对需要的。是不是可以享受甚至祝福，甚至在祷告中间希望更能多享受到神给他那一份呢？好，钱我不太敢说，美丽我也不太敢说，知识我就比较敢说了。那个在知识上贫穷的人，是不是可以很大胆的、很勇敢的，也求神让那个知识多的人能教他，使他能够学得更多一点，而不是一天到晚那个咒诅那些有知识人，说他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等等等等。就是说，我觉得穷人也可以有一些，我不只是金钱方面的贫穷，各方面贫穷，你既知道贫穷，既知道不足，就应该希望能够补足这些。补足这些当然都是要从敬畏上帝而来，敬畏上帝如何运用上帝所给的很丰富的这些人身上得到帮助。那么好像我们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教导嘛，就是你有需要你不要不讲啊。那么我当然是不是说希望要钱的，那不对，但是我圣经不懂，这也是灵里的一种贫穷，难道你不敢向牧师问吗？那么当牧师觉得自己灵里贫穷的人时候，难道不敢跟弟兄姐妹说，哎，我这个地方有缺乏，你为我祷告等等吗？就是穷人是不是可以更大胆、更积极，而不是在那里怨的，让他这个穷的态状况能够被改变哈。所以第二节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继续想下去，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然后要怎么样？这其实也跟神的全能预定还有我们人的自由一样，就是当神做了一切，把穷人有钱都造好放在一起的时候，神哪里是不管呢？神哪里是要我们像木偶一样就什么都不动呢？神要我们借着我们穷或富的各种状况，因着依靠上帝，让这种状况能够容神一人啊。第三节，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这也是一个现象。但我们是不是也想想看，为什么通达人能见祸藏躲，愚蒙人为什么前往受害？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云蒙人不觉得那是祸，通达人能看到那是祸，啊，不要赌哦，哎，有人觉得那不是祸啊，不要赌哦，啊，有人不觉得那是祸，不要情色哦，啊，有人不觉得那是祸，有人还觉得占了便宜了，这就叫愚昧人，让他的肉体，让他堕落的肉体欺骗了他，就不断的前往去受害。那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能够把祸通通都消除，我们在这个世上不一定有这样的本领，神给我们能力去消除消除，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就是藏躲啊，你不要受到伤害，但是你就第一个你知不知道那是祸，当然相对的就是通达人可能见福去追寻，愚蒙人见福就躲避，刚好相反，他听到牧师来探访了，他就躲起来了，那是一个福，他躲起来了，他看到圣经他就丢开了，他不知道那。好，第四节，敬畏耶和华的心存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哈，这我想当然绝对不是以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成为换取富有尊荣生命的那个阶段，那就是假谦卑了，那就利用上帝了。我想这是一种恩典，让我们真知道神的大而可畏，让我们真知道自己的渺小而依靠上帝，神就把这些真的厚厚的给我们。所以其实还是要记得，不要把尊荣、富有、生命当作目标，要把敬畏耶和华和谦卑当作目标。这个我们得到了，就好像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给你了，你为了那个目标，你根本这个出发点就错了。第五节，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哈。乖僻人路上有荆棘网罗，尤其我们在诗篇里面常常看到，这种荆棘网罗是自己造成的，是你喜欢走乖僻的路，就跟前面讲的愚蒙人前往受害，有的时候不但前往受害，有的人真的像扫罗一样，自己去编织一些网罗，然后掉在里面，或者诗篇里面的自己挖了一个坑要陷害别人，就自己掉在里面了，永远是这样，作恶一定是得到恶的，不管你暂时得到了什么。所以乖僻人路上有荆棘和网罗，我们可以说是他自己撒的，自己编织的，自己最低限度是他喜欢往那边走的。那我们要保守自己的生命呢，就避免这些，不但避免这些，我们要遵守神的话。那我在看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下，我觉得好稀奇，那个保守和遵守这两个字中文的翻译啊，原文常常是一个字。那怎么样一个字法呢？就是当神保守我们的同时，我们是遵守神的话的。好，这我们看几处哈。第一个，我们看我们最熟悉的诗篇121篇，不是最熟悉，相当熟悉的诗篇121篇，也有讲到神的保守，或者有的时候翻保护哈。第四节，保护以色列的；第五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然后第七节，耶和华要保护你，他要保护你的性命；第八节，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耶和华都要保护你。那么可是就在上面两篇啊，就是诗篇119篇里面，许许多多在121篇的那个保护保守，就是我遵守你的法度。那这什么意思？那就表示我们在被神保守的时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被保守而已，而是我们积极在遵守神的话，甚至我们积极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正是神在保守我们。另外在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求神保守他的门徒的那个祷告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17章第6节，耶稣说他们遵守了你的道啊，他们遵守了，然后又说呢在第11、12、15节又说求你保守他们，他们遵守你的道，求你保守他们，这两个字是一个字。因此我们又看到说神的保守就是我们在遵守他的话啊。这一方面讲到神的全能，一方面也讲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好，第六节就是我们再一次说，保守自己生命的要远离，你会保守自己，而且保守自己的生命 医生的，我们生命什么还能换生命呢？我们会保守自己的身体，保守自己的肝肺啊，在这些饮食上很注意，保守自己的秀发。但是我们会不会保守自己的生命，保守自己的灵魂，保守我们的心，保守那个最重要的，用上帝的话来保守，就是遵守上帝的话，而负面的就远离这些乖僻人的荆棘和网络，远离这些诡诈。第六节，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并不是说教导的孩童他就一定不会偏离，很多人偏离而是说越小的时候越可塑性，那么我们就越早的时候把他教导的好越好。这也不是说假如我们一生都已经偏离很多了就回不来了不，我们主要想到神随时够用的恩典，我们知道最老的时候犯最多错的时候回头也一定是在神的眷顾当中。第七节，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这同样是一个现象，就是真的有钱的人声音大嘛，他在控制你。那我们就也要反省一下，那我们为什么要被这些人辖制？我们要做马门的奴隶吗？我们要做高利贷的奴隶吗？我们要做情欲的奴隶吗？我们要做这些这些人的仆人吗？我们不断在犯罪，不断在被他们勒索，也不断的就更多做他们的仆人。像提多书三章三节的，还有耶稣，就是做自己情欲的奴隶，被他辖管，服侍他。那我们为什么不要做上帝的奴仆呢？我们只有在服侍上帝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啊！罗马书第六章第22节，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神的奴仆，那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啊！让我们选择正确的主人，我们正确的主人永远是上帝啊！第八节，撒罪孽的必收灾祸，他承怒的杖也必废掉啊！那是收灾祸，不过要什么时候才收可能要到最后的审判才看得到。但如果我们有信心，当人在犯罪的时候他已经受到灾祸了，不必等到最后的审判了当然我们知道有最后的审判，而且那是最公义完全不可以没有的。第九节，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我们不是因为要蒙福才把食物分给穷人，最重要目标就跟前面一样，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慈善的眼目，我们眼睛看到的，尤其当我们有钱的时候，就算没有钱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个慈善的眼目，我们看到人的需要。这也不是说做烂好人，我们把最恰当的东西给人最需要的那个人好。我始终觉得我们不要做善财童子，但我们始终要做福音的传播者，始终要做真理的传播者，这种是人最需要的，让人能得到。第十节，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圣经讲得很真实，赶出亵慢人我们通常想到就是在教会上是包容亵慢人，容忍甚至什么接纳这一类的话这是很消极的。那积极的是我们希望能改变，那或者有的时候是惩罚，但是也有一些情形，像圣经很清楚讲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也没有办法惩治他们，也不应该包容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赶出，或者有的时候就是第三节讲的就长躲，就远离了，我们没有办法，这些人是带来不断的羞辱第十一节，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王并不愿意跟这些人为友，我们宁愿跟那些阿谀我们的人在一起。那我们希望王或者有权柄的人总是听到人家嘴上的恩言，不是巴结的话，而是正确的话。希望我们也做清心的人，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这个恩言跟人家讲，我们清心总是见到神，心里不是复杂的。十二节，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蔑奸诈人的言语聪明人奸诈人都聪明，但是聪明人这里是敬畏上帝的，他不会用他聪明的舌头来败坏人，那样会被神败坏，他会用神给他聪明的舌头传扬真理和福音和安慰的话。十三节，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这很幽默，这就是说懒惰嘛，不想工作就说外面有狮子。但是我们换句话来讲也是啦，如果你要勤快是会有狮子，你要勤快是会有难处，那么但是人靠着主，我们可以做一个勤快的人，杀掉这些狮子而不是被狮子吃掉。十四节， 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这真是跟世人所谓桃花运就刚好相反了。交了桃花运，其实是被耶和华憎恶的人掉到这种以为是运气，其实是陷害当中。这个就跟有的时候神任凭人在恶中很顺利的时候，那个人真是惨了，因为他在恶中如果受到神的拦阻，那还真是有福哈。相对的，我看十五节可以继续这个观念，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就是当我们如果因着我们犯错或愚昧被严厉的管教的杖伤害的时候，或者是击打或拦阻的时候，这实在是比很顺利的掉在罪恶里面要好的太多了哈。不过这句话我们也记得，就是这个管教哈、责备、击打是需要的，尤其小的时候需要的。当然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过分，而且就算是小的时候这些管教击打，最多还是只能在外面啊，让他规矩好一点。这个内心的善良，那需要总是圣灵直接的工作啊，需要重生，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智慧，而不是继续在愚蒙当中。但因为我们有肉身，所以不只是小孩，大人也是，有的时候一些严厉的对付啊，让我们很不舒服，是也是需要的。只是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内心，有圣灵在工作。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这就是神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恶人所编的网罗，自己掉在其中了。欺压贫穷，目的就是要自己丰富起来，利己就要丰富起来。送礼与富户，也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好处。所以其实当然没有什么利图他人，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伟大的人，真的利图他人最后都是利图自己，然后这种送红包利图自己到最后还是缺乏。不管他世上可不可能得到一时的风光，他在神面前是贫穷的。